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诸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齐行长，我们这次是他有几个，因为我们要讲这个课有几个缘起啦。其实他第一个最直接的缘起是因为我们要解下了。那要解下，我们解下都有那个解下之智嘛。那解下之智，就是等于是一种自我的醒过啊、反省。当然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这自治方法，但在这之前呢、就想说，假如有机会，我们也利用一个水忏啊，来等于是加强了这个功能啊。那所谓结下安居啊，也是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因缘啊，让我们有机会修一个法门。所以这个比较不像一般，我们当然很多办这个法会也有它的作用目的啊，但我们这个目的其实主要是针对最根源的目的，是针对我们解下之智，让大家有机会啊、利用这样的法会的一个因缘啊，能忏悔。所以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精神。那再过来就是，既然要办，我就有一种想法，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法会仪式，那完了以后就完了。所以就在我们今天刚报到，明天开始，那我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讲一下到底修忏它的精神原理跟它的方法。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强的目的。我想大家最近如果有听我在讲课，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味道，就是我比较现实。如果没用就不要做。做了就要有用。那尤其是修忏，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为什么？就像我们这次要送的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啊，这里面有文啊，谁没有过失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因缘，要把大家对水忏的一个认知啊，把修忏这个法门的方法意义、弄清楚。那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修行，不管出家在家，这种染污因缘越来越重。我要强调，就是我们当我们实际，除非你昧于事实，或是你不了解佛法，我们以我们现在在看待自己的修行，其实都非常惭愧。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像我们过去常讲的，就是如果你能了解轮回的业力啊，你自己的执着力量，在相对于我们现在的修行，你就知道其实难免有点自欺欺人。所以这也就是我常讲课会问大家，就是说我们修学那么多，那么久，那么多年，那么久了，法门也什么都很多人都修过啊，但我要的是大家很实质的去问自己， 你能不能很具体的说出你修学佛法它的感应在哪里？这是我常在反问的，因为我们避免自我陶醉啊，避免了我们的自我陶醉，我们的无知愚痴而延误就医，而延误就医。所以我也经常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你的功夫怎么样，其实有时候因为它牵扯到非常细微的，我们其实里面功过很多，善恶烦恼啊，善法烦恼也都有。但这要论到很细啊，我们先不要一下要求那么多，我们就把我们的功夫应用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浅的烦恼，你就知道其实很不容易的啊。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堪，很不堪，就是用了几年下来，竟然我们的烦恼是这么样的，就是我们的层级很低的，我们轻易就被一些非常浅薄的烦恼给动摇，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必须要很扪心自问，尤其是我们出家修道，因为你已经选择了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深深感受到，就是说假如我没有 一丝一丝的德，那尤其那个德建立在哪里，一种很务实清净的自觉，它必须建立在这个点上。否则的话，我们很多修行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佛教，其实很多宗教也都慢慢走到 越后头啊，有点失去它原来的精神了。所以往往让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在嘲笑有宗教信仰，为什么？因为他的作为并不一定比没宗教信仰的更清高。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包括我们不断修学，我们都不容易去察觉到底佛法在我们身上的具体作用是什么。难道我们就这样修，然后就不断的堵住，然后就期待他到最后冥冥中的加持，是不是？这种赌注也太可怕了，因为一点保障都没有。所以假如我们的整个学习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无知，我们种种外在的烦诱因本身的烦恼，加上整个大环境的认知啊，就是对佛法的认知其实脱离得很远了。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因为有时候总会，我们很少跟外面有多所接触，就是纯粹教学吧。但总是我就会听到，有时候很遗憾。包括昨天我也跟一群学生啊，在网络跟他们问答，我总是有一种心情，就是难道我们会看到佛门有时候学得很久，到最后那个知见是很离谱的，那个知见很离谱，但你竟然不断在影响大家，这个罪过很大的。但我要讲的就是说，那我们就正确吗？我们就正确吗？假如我们不好好学啊，以为听一听，然后自己以为就是了，你知道这，我常看到有时候果报很可怕。我们以为懂，那如果我们是默默无闻也就罢，因为影响不多。现在是你一旦出名，又是靠网络，你一讲出去错，你就收不回来。但你如果坐在这里，不断在接受人家的护持供养，而你竟然不能回馈以清净的佛法，你知道那个罪过会多大？那我们现在讲说，那谁有把握我们现在修的就对？那你说，那还好我没出家。错了，错了。其实再怎么样，我经常讲说，当你有众多烦恼，但你在很多烦恼当中，你还有一个坚持这个出家的最低的底线的这一份意念，这一份依，这一份身份想修， 表示众多烦恼的打击，你还维持着最后的信仰。光这一点值，因为你有出离心，还有那一点根源的这个出离心还在。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这个，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去行持这样的忏悔法。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烦恼，我们可能不大清楚我们日积月累每天在造作的，因为我们现在认知低的，我们不知道那个什么叫生死业。因为我有了解因果关系，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笼统的讲的因果关系，是更深层的为什么我们会起这样的颠倒造作轮回的更深层去了解它原理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经常有很多的什么业力造作。你唯有看到这一点，你才能去看慈悲三昧水忏里面所要你忏的。那因为我们的观察，所以这个后头我们讲，当我们不容易看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忏的结果不一样。因为我不认识这叫过失，所以有时候很有意思的，当我的认知不是很清净的时候，我同时在忏同时在犯。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忏的那个罪的原理，你只认知外在的果报，你很怕果报。但你看，即便你怕果报，都不一定认知到佛法果报里面谈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对世间的所有这些好的东西的执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执着，其实造成另外一个业力，滋润我们的愚痴，增长我们的业力，而这就是你最后很讨厌的老病死的源头。就像我们讲缘起法的时候，你很爱你这个名色、六路、畜兽，但偏偏它就是老病死的所依。这个你最爱的身体，其实就是老病死就靠它了。你很不喜欢老病死，但你却不断守护未来的，你就守护这个身体，而让它有这样的烦恼。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有机会学佛，但却慢慢离开他的精神的时候，却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经常会有机会造业，而且没有出罪的机会。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却没机会如实出罪。等于讲说，我觉得在我现在讲的就是，我有机会接触到佛法，我有听闻佛法，但我不一定真的掌握到了。所以我在佛门当中所获得的功德很有限，可能反而造的过失不少，而日日夜夜不断的累积，入宝山空手而回，不但空手那也就罢，你不要带一些黑的回来就好了。那这个我们总要面对。当然我现在讲的，当然我刚才讲说，这是我们针对出家人的这个结下安居后的这个，但我常讲就是说，出家人至少还有一些法，因为他有出家法，不管他怎么样，他还在护持着。所以我常讲就是说，如果就修行本身，你发自内心自己想修，出家人要比在家人用功，因为你发心出离。但如果就解不解脱的现实，有没有得到三宝的护持来讲，其实在家应该比出家更用功，因为你在家，所以可能出家人辛辛苦苦勉强，他至少起码起跳是四五十，那我们在家可能起跳是十或二十，因为你自由不是吗？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所以出家人受这个束缚，其实他本身就是在成就他的道业。那在家当然不用他的束缚，但相对来他来自于这样法的护持也弱，因为你选择家嘛，这是我常讲的。可是道理虽道理，我们不管出家在家，面对这样的一个轮，假如不能掌握到真实的法， 其实无关于出家在家，你烦恼还是烦恼，你的贪嗔痴依然是贪嗔痴。虽然有法，但不如实相应；虽然有法，却没能力除罪。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可能每个人都无法一口气就能远离过去习性业力的牵缠，所以我们在修行还不得力的时候，恐怕我们的造罪是不会停的。你只要仔细想，你的造罪是不会停的。所以其实修忏本身也是融合了其他，在我看修忏本身就是融合的一切佛法，只是展现为修忏，这透过修忏其实可以通达一切佛法的。啊，当然这要看你自己对修忏本身的认知有多深。有的人只能借着修忏除一点表层的罪，但有的人修忏他能除很根源的罪，他可以。但我们现在本身大概知道说啊，修忏可以除罪过，那为什么？为什么修忏可以除罪过？我们不一定很清楚这个修忏为什么能除罪过。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当我们免不了，就像我们在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很污秽啊，到处都病菌，你想要靠这个环境没有病菌那是不可能，那要靠什么？免疫力。那除了免疫力之外还要怎么样？懂得排毒，懂得排毒，是不是？你要远离，但你也要懂得把它排除。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修道的人如何适当的保持觉照，除自己无法回避的造罪。就像说我们经常在外面外食啊，有些人当然我不是鼓励，我只是举例啊，有的人就是用断食法啊，有的用什么法？什么法？就是说，常年在外面的饮食，或者怎么样，总是要一段时间，希望身体透过某一种方式的进化，让有一些残留在身上的毒给排除，是不是像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一套，因为这个我刚才有谈到一个法，我后面还会继续讲。就是你必须有一套的技巧，能不让你的罪业一直累积，你能透过一个方法能不断的自我警觉，是不是？要有这个方法让你能除，用你这个方法能提醒你应该从哪个点上去自觉修忏。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试着利用这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哦，当然我们是每个人就要每次都要集合做这样的一个法会，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这样做的。但自己本身是不是具足有一种修忏的那个要领，能让自己时时因为修忏的这样的一个要领，这个方法让你能警觉你有哪些过失，如何除罪，这里面意义其实很深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利用这几天的这样的一个讲述啊，配合我们白天的修忏，我其实我们不是有礼忏四忏，这个在本身《心地观经》里面都有提到，四忏礼忏，这个我们后头会讲。但我们现在比较偏重的是四忏，但礼没有，礼没有我们就很不容易亲近。那我们有时候讲说，哎呀，这个无声忏，不一定要一下谈到那么高，不一定要谈一下谈那么高。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特别提到。 当我们要除罪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很大的方法在于我们认识罪，在认识罪。像我们在最近有一次刚好讨论到，我们有时候做三十信念，对不对？那三十信念是不是里面有很多开示？那我们现在做三十信念是不是照念？是照念。我看哦，当然我这样讲有点武断，但很多人念的自己都不大清楚，下面听的还能懂，那不知道为什么会他能懂。不然你自己看看，三十信念，我第一次，我这一生做两次，啊，都是法师往生啊，所以我去啊。我第一次看，因为我做我会比较留意，我就看一下，我说这样不容易啊，它里面有很深的法的意义在里头，所以后来我每一个开示我都用我自己的话了，所以一场下来大概要讲十几个开示，从头到尾。所以我在讲，我们现在很多是重形式，但那一份传达不见了。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开始做慈悲三昧水忏，我们就这样一拜，那最多的感应叫运动。因为缺少运动，这样拜加多少身体会好一点。哇，终于感应了，为什么？因为平常少运动，经过这么一拜身体好了。除此之外烦恼一样。好，我们不希望我们到最后走的是这个。那问题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罪有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对不对？就是罪是由心而罪由心起将心忏嘛，那我应该忏。其实这个法门是不是我们经常讲叫无声忏？不是，所有忏都走这里的，所有忏都一定会到这个同一个原理，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有没有彻底亡？我们不要去要求那么多，但你一定要懂得罪，你懂得观察。所以很多人忏必须要认识罪很清楚，这个后面我们起个头而已啦，待会后面我们有机会都会再谈。我们今天用务实一点，你让我家倾家荡产，然后你修很多慈悲三昧水忏，我会原谅你吗？你算了，你不用，你就还我钱就好，你不用忏那么多哈。你把我揍得扁扁的，然后你就自己躲着修慈悲三昧水忏，我要见到你我还要再让揍你。那为什么误打勾是可以？几世高僧该碰的还是碰哦。他为什么可以？那你认为我照着念就可以？不是，你应该再写一本慈悲三昧水忏就可以。你写一样的，你看它是多少的智慧形成了这个真诚的忏悔，这里面含着多少智慧在里头，那你就照念了。有没有功德？有。但不要草率。我们不要修学佛法修到最后越来越不实在。所以我经常讲说要忏悔，比如说我们要忏悔啊，宿世的冤亲债主，我们里面会有忏什么？我们的身口意业，我们曾经有杀，你想一下，你不要这样随便念过哦。你砍自己，你如果真要忏，自己砍一下就比较好忏了。哎呦，那么痛哦，就才割一下而已啊，何况你夺人命。当你能，我只是先举例，当你知道你造的罪所产生的伤害，由自内心对自己生极重惭愧心，这个加减有点用。为什么？你识罪，认识罪，你认识罪才能拔你的执着。我昨天你照念过，那我们讲拿现实，你把人家欺负到最后，那到人家面前往昔所造诸恶业，那忏完一拜，这样你原谅了我吗？谁原谅你啊？你不要弄到这样自欺欺人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一直用修忏修忏， 还有很多可以谴责的，避免我们在不断修学当中，其实让你有时候我们今天讲一个实在，我今天讲有点语气比较重啊。你今天要不是如实忏，让我看的，我如果是受害者，你这样忏，我会觉得恶心，你信不信？为什么？你不如实啊！你做这个欺，你欺负人啊！哦，你这样弄一弄就要原谅，你知道你给我多大的苦吗？是吧？还有你知道这里面除了你造罪伤及众生，跟你形成了自身的修道的种种障碍，这个你不能不认识啊。那唯有你对佛法生死轮回的这些看得越清楚，你才知道你身心的障碍多少，而且现在还不断继续造，你能不时时保持觉照修忏吗？你说那我慈悲三昧忏，不是啊，那么也不一定随时都在观哦，随时都是在警觉啊。我后面要谈的，我们三十七套品有一个跟修忏直接关联的，是哪一个？是正勤啊。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是不是道品？请问什么叫道品？你连我不是之前有讲一个演讲，就是那个对四正勤的修持嘛？你连善恶都无知，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精进。你的善恶要站在什么样的标准？你的标准不清楚，你怎么四正勤精进？你总不能在修道品准备解脱行菩萨道，你那个善恶标准是用世间人的善恶？你这个是无知。这个精进不叫正精进哦，这就是顺世间善法的精进，不一定顺向道品哦，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假如透过一个因缘点出一个法则，起个开头，让大家说我修这个忏应该掌握几个法则，你信不信？也就是说我如果找到适当的排毒的药，可以减掉你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病，是不是就作用出来了？你掌握到一个方法，应该时时懂得怎么样忏悔，怎么样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你看慈悲三昧水忏完了以后，他经常愿意这个忏悔得怎么样功德，是不是让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是不是都这样？其实整个法有没有离开三十七道品呢？没有，他就还是配合。但我们很少这样谈，我们很少这样谈，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法门有点越走走到只是一个纯粹的法会，有没有功德？有，但要得多少功德？有时候我们忏完，好像也很诚恳在忏，但有时候又有点不清不楚。所以忏完有没有感应不一定知道。你知道忏好我们现在讲修忏的感应大家会怎么谈？我们一般如果大家有在学修忏的感应是吧，痛哭流涕嘛，对不对？这个大家啊，这表示所以有的人就硬逼，不用啦，你不用那么辛苦，你自然不用勉强，你不用逼着这些感情，你只要认识罪，你只要认识罪，你必须很诚恳的认识罪，同时知道佛法功德，这要两个，同时知道除罪功德，同时知道罪的过失。所以我们乐意很清楚的去看看这个罪去除，当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一份心自然流露。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断在忏的时候，我们只是一种感动，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亲近。我还是用现实的一个比较，因为这个后面我都还会再谈，但因为起头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开始了。假如我得罪你，我真的知道伤害你很深， 我以为我没那么大的过失，但我慢慢了解我对你的伤害的时候，我真的不知如何说，我跟你道歉，道歉完，那会不会再做？不会。我们会不会能马上做到这样？不容易，但我们就是这样学，因为我们不一定马上看清楚。但至少一个人如果在忏的时候越忏越清楚，他从自己他忏的这种自觉啊，他会远离过失的，他会有起重作用。所以感不感应，有没有看到光？没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哭？没有。有没有到全身出血？也没有。但以后就知道，那怎么感应？我深知过失，不是勉强不再造，由自内心厌恶。我是以用着，我们拿最现实的。你从很多的因缘，从他的自害、自误误人，从伤害各方面看到，我越认识越清楚，我越不会再造。因为你认识清楚，我们一般来讲，大概从很多的果报，我们不再造，是因为畏惧。那如果你越了解他，你就会怎么样？不想造。你由自内心觉悟他不再造，就相对来讲，这是一种修忏而引生的智慧，而远离这个过失，这叫感应，是不是这样？好。那这一次有一个特殊因缘啊，这个因缘是我们有几位法师来带领我们大家唱。你们大家知道我换拜很差，但我们这次有几位法师来，这是这种因缘不容易具足啊。那这个因缘其实来自于是我生病那一段时间。我大家快速的集合在金刚寺啊，那一次的法会很多人叹未曾有，我那个有参加人就因为他是一个很快速啊，大家集合，我们很多同门师兄弟啊，他们发心希望把我拉回来，从鬼门关拉回来，所以大家很用心。后来很多人跟我讲说，他们未曾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法会，那种用心之极致啊，很感动人。后来我不知道，我就在还在养病的时候，我也听，那时候就是上卷没有录完全啊，上卷的下半段开始，中卷下卷。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大能，那我就试着在室内里面走了，因为那时候随便走就很喘了，我就边走边听。其实我那时候也很感动，那时候有一种止不住的啦，也感念大家对我的护持，那一份庄严啊，真的是让我也一直止不住的一直掉眼泪，边运动边听。非常感动啊！那所以说，也希望这个机会啊，就是说这次的法会啊，请很多他们原来的这些法师啊，他们很纯熟，也都是有带着这一份很清净的心啊，来带领大家。所以这样的因缘其实也不多啊，那一隔两年半以上了哈。那之前我是躺着的，那这一次是我参与的，这个有时候就像这个，所以人很难预料啦，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哦。我不是上次第一次跟大众那个在法会的时候不是讲吗？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不认为可以活嘛，在我的认知里面，可是怎么又跑回来啊？然后看着那种，报恩法会的时候贴很多牌位，我那时候在设想，我其实应该是贴在上面，不是坐在上面，我应该是贴在上面的。那两年多过后以后，我再一次参加慈悲三昧水忏，那一云批的法师他们来带引。其实这里面对我也有很大的意义， 生死无常啊，是不是？有这个因缘帮助我们对佛法体会更多，但也希望应用这个因缘对大家有所启发。我们用我们的业障来启发大家，让大家也了解一下。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道理，就像我们最近也在讨论那个《未曾有因缘经》这一部经，让我们体会到很深很深的东西。它就像故事，但这个故事里面是野干说法。野干是谁呢？野干是世尊的前身。野干那时候，野干还没堕入畜生道的时候的师父是谁？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是世尊的老师，不过后来世尊成佛。那时候的天地是谁？舍利佛。那倒霉的是野干，结果后来野干成佛了，天地还也不错，阿罗汉。这里面故事里面谈到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主要的修忏关键在哪里？野干他修行百年啊，行十善，是一个通达佛法、通达外道的。是一个非常通达，然后他师父鼓励他，就是弥勒菩萨的前身，鼓励他应该要利益众生。他很穷，后来被选，人家选为说你要来当国王，他本来也不要，因为他师父叫他应该弘法利益众生。结果为了报师恩，他当国王，百年行持十善，利益很多人，可是后来被利用，杀数千万人，被人利用女人迷惑，从此荒废国政，然后风不调雨不顺，整个国家即将败坏。你看他修善也，他很有智慧，然后也修了很多善，那也造了很多业，所以他一时掉到哪里？你看他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而他怎么脱离的？正因为他是有修般若智慧，所以他也知道他的过失。当然我现在没办法一一谈这个，这里面这部经说出了既有烦恼又有智慧，有功德也有过失的一个综合体。而这种整个关键，他能快速到地狱，直接就跳恶鬼，从恶鬼里面快速就能生畜生，然后最后一绝食升天，后来成佛，来自于哪里？对法的自觉。所以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人的除罪在哪里？其实关键在智慧，关键在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变成进入这样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升起的那一份，跟我们造作轮回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并没有加以对峙，所以我们的功德不大，所以功德不大。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一点上，从你看那个我也常讲的叫觉比罗，觉比罗他后来到最后一下子他也是绝食，因为他怒骂修行人，骂人家猪狗怎样，然后后来堕畜生道，后来畜生道完要到地狱，那见到火啊，他很痛苦，想象一下的哈，是一个很多头的鱼，好，那种处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就像那个野干啊，天地们问他说你吃什么，他说很脏啊，就是都是野兽那种尸体啊，他要供养他不要，他说够他，他就是大家以为他智慧那么高，应该是如何如何境界，可能是变的，他说不是，我真的是业报身。 他说他们天人以为说你会说那么多法，那你怎么会是这样？你是不是视线？他说不是，我真的是业报身。你受用什么？我受用是很不堪的。所以处在那种畜生道当中的那一份恐怖，那一份不安，他是真的。所以他不是视线，他说这就是业报。所以天人一都惊讶说，那么有智慧的人依然受畜生报。但为什么他能快速处理？也因为他的智慧。该有的过失有过失，该有的功德有功德。那我们是不是聊，如果就像绝笔的，后来他为什么能快速处理畜生道，从此本来要到地狱就没去，为什么我们讲说业报不能转，对不对？能转啊，只因为佛为他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因为这样他不再堕地狱道，就出，他就绝食不吃了，就这样走了，从此就脱离了，因为他觉悟了。你看他这里面他的觉悟源头在哪里？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这些法门也都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我们这次三天的修忏里面，我们多点一点智慧在里头，启发了那一份除罪的感应功能。而且你知道，当你能多一点深刻的认识，那个除罪的功能有多大？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又同时相信忏悔能除罪。其实有时候又偏偏有的人在修忏的时候又编，我的罪能除吗？是不是有的人这样？就同时在修忏里面认为可以除罪，但就一直在拜的时候，他又不敢确定我到底能不能除。他找不到一个标准，因为他看不到那个源头。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不断用这样的方式在不断进步修忏的时候，我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他必然感应，他必然得以清净。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可能在我的心情就是，也许这一次的因缘可以减轻你很多的罪过，你应该善加珍惜。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这一份的用心，一时的因缘，让你脱离了很多的恶报。如果你深知佛法的感应的原理的时候，你能如法修学，我们这次的修忏希望它是功不唐捐，让每个有缘的在这次的参与当中，绝对不是一个很表层的积点功德除点罪，而让你因为这样的因缘消除你很多的重罪。好，那甚至学到这个方法，等于是多了一个时时防护自己让自己清净的一个法门，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故事只要是悟达国师的例子，果报不会失，但果报能除在哪里？从悟达国师的这一生，你看他是不是清净？持戒很清净，但清净到最后，他之所以报应现前是怎么样？他过去杀的罪就在等他嘛，就是他一份的贪着虚荣嘛。这么一个烦恼，可以把宿世的业给罪抓回来。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更清楚什么叫持戒清净，对不对？我们你看悟达国师几世清净持戒，就这么一个烦恼，那我们这种烦恼不常有吗？好，那怎么没感应？因为你那个冤亲债主排队在争啊，就一直争还没结论，所以还没现前。我开玩笑了，因缘未到，他就这么一点过失。 你讲合理吗？那如果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没那么亲近，加上我们的烦恼又比他多，那我们要报是不是随时？所以问题在哪里？我们这里面意识到，其实哪时候果报现前，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公平的。我们以我们过去造跟今生所造，即便你处在佛门，你未必如法相应，就像乌达国师这么一点过失，问题一点过失让人家有机可乘啊。你看我们讲说我被打败的是什么，到现在我还不认识他啊。他小到我不认识他啊，他就让我整个垮下来。就这么小小的病毒可以让我一感染就毁掉。只要因缘具足。那你过去多少罪业不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时时不断的防护，不是恐怖。其实我们现在有的人一直在说，哎呀快无常了怎么办啊，然后就快无常了怎么办，然后就说哎呀我病很危险了吃药啊，结果就一直拿药，我赶快看医生啊，药不吃。就瞎紧张，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以这个悟达国师，因为这是慈悲三昧水忏，我们从他的例子，从他的例子看到，其实我们果报要现前是很真实的，随时都有可能。再过来，以悟达国师他这样的一个亲近，只因为一个烦恼起来，你说这样，我刚才讲说这样不公平，不是。因为这样的烦恼，我们今天讲说外面的报应其实只是一个增上缘，今天会报应的主要感应者是什么？你内在的烦恼未清净。其实你应该这样想，我们现在经常在做很多修行，想要远离这些报应，其实真正的报应的主体在哪里？在你的八识，其实是你感应来的，你自己造作有这个因缘，外在只是一个真上缘，最主要能感应的是你不但这个过失，背后还有其他的因缘，才形成这个果报的现前。那我讲这句话不是要威胁，其实是承认轮回的可怕而已。那所以成为知道轮回的可怕之后，我们是不是用恐怖心？不是，其实是让我们的修行更加务实，更加务实。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一味的感性上的逃避恐惧，而是正式面对。你透过这样的修行能看到什么？我更加诚恳的看到我的烦恼，懂吗？其实修忏是时时现前的，我要讲的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的修行不能止于表层而已，我必须很真诚的不断观察我内在的那一份烦恼，因为那个烦恼可能会结成其他的烦恼，让我以前所造的业可以借此因缘而得以现前。我常讲，就是我过去杀生，我也知道杀生会有果报，但我现在知道，假如我现在杀生，我也知道杀生会报应，这个我杀了，当然我知道会报应，我不希望他报应，对不对？我杀也杀了，但我不希望杀生的报应出来。但为什么后来会报应？所以我们讲缘起法的时候，就说你虽然不喜欢这个果报，那果报为什么跑出来？难道你不喜欢它不会出来？不是的。你虽然不喜欢那个果报，但你的作为是顺应这个果报。你杀了生以后怕被判刑被抓，但你内在的那一份执着业力终究成熟还是报。所以你光只是逃避说我过去杀生今生我不要报，这种恐怖是一点用都没用。为什么？你的种种挂碍种种执着会让你过去杀生的报因缘成熟还是报。那我们报多少？ 你去怕没用，你应该去认识而去自觉，去觉悟它。所以我们很乐于随时在观察我们的烦恼，从初到细，时时忏悔，就是什么以身恶令断，应该是这样的，而且是很务实的，而不是一种表层上的一种修行。你看表层上的修行，它我们说表层也不全然表层，因为它毕竟已经修到那么清净，只是一点虚荣，然后一起来就到了，该报的都报，差点要他的命，可是该报的也报，为什么？他曾经供养的也报，供不唐捐，恶的善的都供不唐捐。其实在这个经典类似这种例子，事实上我们的修行存在的善恶夹杂，好坏果报都夹杂，那就是我们在这种现实当中不断怎么样去恶修善。你不能去期待你内心里面存善，你也不能说我存恶，其实你是一个善恶夹杂，你在这种勉勉强强重恶当中还有的善一直带头，否则你不会来啊。你的主体还是以善为主的，但你没有很十足把握，你经常还是被烦恼克服的。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修行现实，我们来修忏的，我们来学这个忏悔法门，从这当中忏悔法门当中不断学习智慧，一种很真诚的对自我的身系烦恼业报去看清楚而去处罪。换句话来说，修忏本身就是一种觉悟之行，它的本质意义在这里。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阿弥陀佛。